耶稣的复活就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上帝的道是我们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那个所望的事，但是有一个实底在这，这实底就是我们的圣经，就是上帝的道。未见的事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今天只能看见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上帝的道，而上帝的道除了是圣经之外更是耶稣。所以圣经上面说，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说，上帝定了日子，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三位天使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照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做什么？做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前面我们说信心是要找到一个实底，找到一个确据，而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为了给天下人的信心，给他做实底，给他做确据。因此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回答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办，是否还能复活，耶稣提供了实底。第二个，一人复活以后家归何处，最后在哪里生活，耶稣复活之后到我父的家里去，为人提供了所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圣经说他就是实底，他就是确据，我们一切的信心就表现在耶稣所带来的证据。那么什么叫做信耶稣呢？有一位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善事可以进入永生？耶稣回答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戒律。同时呢，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守诫命进入永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信耶稣很简单，也就是遵守上帝的诫。耶稣说，凡是爱我的就当听我的命令。所罗门也总结说，一切的事情都说完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所有的神学思想，所有的研究，整个圣经的研究，最后就这一个结论。无论你是研究哪一本书，无论你是研究哪一卷先知，或者是哪一个使徒，只有一个结论，没有第二个神学。如果有第二个神学，一定是一个错误的神学。只有一个神学，守上帝的诫命，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仅此而已。圣经只为教这一件事情，没有第二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是出现了许多丰富的神学，像康帝一样随风就可以吹走，许多是毫无根基，若不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没有丝毫的用处。那么第五一个证据就是所应验的预言，这是圣经为我们提供的上帝留下的第五个证据。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九节有这么一段话，这句话出现了两次，他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所看到的应验的预言为我们的信仰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圣经的预言呢，根据有两大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围绕基督的预言，整本旧约大量的预言指向基督，当他应验的时候，我们就确实的知道这位耶稣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上帝要差来的救世主。我们人间呢有许多伟大的人物，这些人物出世出生之后成就了一番伟业，当他们离世之后，人们就不断的把他的人生进行美化神化。比方说民间所拜的这个关公，关公从武神变成文神，从文神又变成财神。再比方说老子，这老子留下了道德经以后，这传说就来了，说他当年呢，他母亲在小河里，在河南那个地方 在那个小河里，十七岁的母亲在那洗衣服的时候，突然这个李子从这个树上掉下来了，砸在他的这个头上了，意思他就怀孕了，是李子砸在他砸到头上，他就怀了981年，所以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是李子，所以把他叫做李，砸到他头上打到耳朵上，就把他叫李丹，李耳，耳朵大，这个故事就这么编出来了。那释迦牟尼的后边也是故事也编出来了，这些都是后面编的。释迦牟尼的母亲做梦梦见一头大象，他在中国不梦见麒麟才怪了。最后呢，这个儿子从他的肋旁啊分娩，但是呢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这是前面几千年就有预言，他是按照预言而来，而不是后面的人添加的。我来自湖南的，你今天走到韶山，我们湖南人讲毛嗲嗲毛嗲嗲，毛嗲嗲都有很多伟大的事情，我们都加上去以后，现在都供起来了。关于耶稣应验的预言，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证据，他就是上帝要差来的救世的那一位。那么另外一些关于世事的变化，国家人物事件也有许多的预言，这些世事它的应验也为我们提供了信心的佐证。那么耶稣最后说，我必快来，要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赏罚在我。我们现在就在等候耶稣第二次的降临，所以我们更是应当牢记我们的本分，当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那么我们的第六一个证据是预言之灵。在末后的时代，上帝也留下了预言的感动，预言的恩赐给末后的教会。我们在整个福音运动中间啊，你特别来到南京，你们到夫子庙那边走一下就知道，你去看一下洪秀全的运动，你就知道洪秀全在1843年接受，通过读到一本叫的梁巴所写的劝世良言，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他在圣经中间这么一打开，圣经里边有完全的全，有全字，有秀美的秀，秀全，我名字都在这儿，耶稣就是我大哥了，我老二。1844年就成立拜上帝会，在美国在兴起福音运动的时候，中国的洪秀全、冯银山就开始了中国的拜上帝会。洪秀全接受了6个意象，在意象中间要砸着宝剑，要挥掉一切的偶像，同时呢进行健康的生活改良，要废除鸦片，要进行饮食改良，和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运动何其的相似。但是呢，他最后呢是以失败了，这个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运动曾经席卷中国大地，2/3的地方成为太平天国的管辖的区域。我们在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天津，是吗？南京人民对此的感受应当是非常的深刻的。可是3000万太平军，在不到4年的时间之内，有湘军，有英法联军，有清政府的军队，将他们全部的剿灭。当时的接近9000万人的守安息日的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悄然无息，今天的中国人不再知道洪秀全的运动，不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如此众多的人曾经持守安息圣日。华亚伦是在这场运动中间，在末后的时代，上帝在1844年的12月份赐给他一个意象，从此以后他开始做先知的工作。在一生70年的时间，上帝赐给他2000个左右的意象，他写下了10万页纸的书。10万页纸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说一个博士学位的一篇论文是250页一本博士论文的话，那么怀柱加在一起就是400本博士论文，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这些都加在一起，大概400位博士论文，大概是这么一个量。 预言之灵的著作也带领了许多的人来归向上帝。我本人就是通过阅读像这样的书籍，当时是这样的书籍，来认识了上帝，来归向这位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么我们今天的手上还有预言之灵，我也建议大家把这些书拿出来，它能够带给你更多的上帝来自天边的智慧。人间的人呐、我们的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预言之灵是上帝圣灵给末世的启示，是可以说是人类的最珍贵的作品，它应当在这个时代呢被好好的学习。那么最后的一个证据呢，第七个证据就是安息日。创世纪的第一章谈到了上帝创造六天的过程，那么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于是呢上帝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定这一日为圣日，确定了安息日。安息日就成为一个纪念。我们在圣经里啊，在新约也常常有句话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常常这一段经文呢会带来许多人的不解，甚至于有人会因这一节经文来否定安息日，因为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呢？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一下。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母亲。当母亲怀孕生这个孩子，大概要我们中国人说十月怀胎，老子的妈妈时间太长了，比哪吒还长了，是吧？哪吒才三年。十月怀胎啊，最终呢是一朝分娩。那么我就想问，这个孩子的出生呢，他有一个生日啊，这个生日究竟是谁的日子？是妈妈的日子呢，还是孩子的日子？所以妈妈在生完这个孩子，就是把脐带剪掉的那一刻开始，就作为孩子生日的开始。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完全生完了开始自己呼吸了，而不是靠着妈妈来呼吸。剪脐带的那一刻就是他生日的开始。换句话说，就如同上帝在创造一结束的那一刻，安息日开始。他定这个安息日是为了纪念前面的这个创造。安息日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安息日是纪念上帝，是上帝的日子，但是他是要给人定下来的，就如同这个生日一样的。生的过程完全是母亲在这生，但是他生完了以后再定一个日子，说这个是你儿子女儿的生日。所以呢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日子是为孩子定的，但是孩子不是为这个日子而生的，孩子不是为这个日子而定的。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无论这个母亲经历多少的痛苦，孩子生下来以后呢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每一年当小孩过生日的时候要做得非常的漂亮，中国人还有抓周的这一说，是吧？特别是满周岁的时候，哇，以前说法很多，满周岁啊，十岁啊，十二岁啊，啊，二十岁，五十岁最好别过了，我还是过过五十岁，我觉得，哎，五十岁觉得自己老了，最好是没人知道是最好的，六十岁慢慢接受现实的 ，OK， 好好过一个。每逢生日的时候，孩子们在纪念生日的时候是为了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常话说儿生母苦，生日的时候是纪念母亲，而父母呢是欢喜家中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双方在庆典同一个日子的时候，双方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象上帝要和我们一同共度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纪念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纪念他的养育之恩，纪念他的救赎之恩。而上帝跟我们一同来守安息日，是看到我们有新的生命，欢喜人间多了一个新造的人。 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九节说，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怎么存留，上帝特别留下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安息日，把它留下来作为上帝不变的爱的表现。前面的六天的创造一结束就是安息日，同样的救赎的工作，当安息日结束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成了的时候，救赎的工作完成，接下来也是进入安息。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在第六天创造，接下来进入安息，第二个亚当在第六日完成救赎，第七日进入安息。创造的大功是在六日完成，救赎的大功也是在安息日来纪念。所以我们说这个安息日它既是纪念创造，又是纪念救赎。男人呢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做妈妈的呢可以理解一下，这个生产之前和生产之后啊，它是有变化的。我努力去找一些大家都认识的人，看看他们生产前后的区别，我找了一张画出来了，说是体坛美女怀孕前后的对比，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生了孩子之后，创造之后，它发生变化了。每一个生命的产生一定会带来母体的变化。有一个老太太92岁的时候去世，她的生前呢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但我这个照片是拼的，拼不到一块，没找到那个老太太的照片。但是呢在老太太去世的之前，给孩子们交代了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肯定是像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都是很清纯美貌的，但是生儿育女之后，慢慢的岁月的摧残，慢慢的变老了。但是她在去世之前给孩子们呢露出了一个秘密，保存了70多年，将近80年的一个秘密。他说，你们我安葬的时候，请你们把我结婚的时候出嫁的时候那双绣花鞋给我葬在一起。在他的心中，那双代表他从一个黄花闺女来进入家庭，在生儿育女之前那个作为青春少女的美好，在那双美妙的绣花鞋上面寄托着他对青春的纪念，寄托着他对美好那曾经的美好的怀念。他说，当我去世了以后，他这个时候家人才非常惊讶地发现，这双鞋这老奶奶保存了70多年。他去世之后呢，就给他把这双鞋和他一起葬在一起。几十年的光阴，经历了那么多的生儿育女，他没有任何的抱怨。我想他可能时不时的会拿出这双鞋来看一看，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术的话，他没办法回到从前我曾经是什么样子，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拿着这双鞋来勾起他对从前的美好的回顾。谁不愿意留住青春呢？耶稣在即将上十字架之前对上帝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他马上要经历死亡，这个时候他为父亲吐出人生最后的忠言。他在这种环境之下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常常想，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段话，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要我们在他临死的时候来跟父亲沟通讲这段话，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下来认识他。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内心又经历了什么？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我读到第五节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双绣花鞋。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我和你的那种荣耀。求你使我享荣耀，我还记得那个荣耀。父啊，能不能让我能得享那个荣耀？我没有创造世界之前，我这个荣耀已经没有了。我创造这个世界，我曾经的荣耀没有了，改变了。”圣经里啊，给了我们啊两处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窥见父子之间曾经的那种甜美。一节经文呢，出现在箴言书第八章第三十节，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我做过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父亲，这个儿子在父亲面前踊跃的那种状态。有时候我上班回来，孩子很快的冲过来，叭叭叭叭冲过来的那种快乐，我想很多做父母的都经验过。你没做过父母，你家小狗啪一下冲过来，你开门那一瞬间，冲过来那一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亲密。约翰福音上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和父亲的感情应当是非常的深的。我的孩子在一岁的时候不会说话，那个时候呢也是生活的压力，我是打两份工，每天晚上要一点钟才回来。结果他生日的那一天呢，我们给他买了，他妈妈给他买了一盒那个饼干，他就到晚上一点还没有睡觉，一直等我回来。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饼干把它撕开，从里面拿出一片饼干塞到我的嘴里。我当时那一刻的眼泪止不住的流，这孩子等了一天了，他根本不会说话。我老大三岁才会说话，可能之前也会说，他没说。那只是为一岁的孩子来表达对父亲的这种情感。父子之间永恒的感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是会发生变化，不仅是因为创造世界发生变化，而且因为救赎，那曾经住着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的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永远的在他的身上会留下钉痕。启示录始终不再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而只是说他是羔羊。上帝的羔羊就是被钉的羔羊，他的身上是有着钉痕的，是有着永远不改变的。耶稣永远的没有办法回到创造救赎之前的那个样子，他心中只有那一双绣花鞋。或者在他的心底，你看他在最后的时刻还在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心中曾经，我想他也会惦念着从前的和父亲的那个关系，那份荣耀。可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创造，更为了这个世界的救赎，他接受了这一切的改变，接受了这一切的牺牲，为我们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证据，让我们能够每当看到这些证据，就能想到我们应当去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